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还是跟随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一起走进到西方艺术世界之中。上期节目呢，我们了解了希腊艺术分为几何风格时期、东方风格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而总结希腊艺术最为精到的一句话，应该是德国艺术史家、美学家温克尔曼的一句评价：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让古希腊人为之自豪的古典时期，在美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雕刻和建筑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起点呢，就是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到底这一次战争对于希腊文明的建立、美术的创造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常在各大博物馆当中看到的古希腊雕像都有哪些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呢？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听张敢老师为我们讲述。
我们现在知道西方文明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来源于古希腊的文明哈。那么古希腊文明尤其是在古典时期，它的艺术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你先跟大家说说。
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应该是达到了它的顶峰，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呢，无论在建筑、雕塑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绘画呢，因为我们没有实物保留下来，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很难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是呢，从各种文献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非常可惜，就是我们没法看到当时的绘画作品，只能通过希腊平画上面的一些作品呢，推想当时的绘画水平可能是非常高的。那么在雕塑里面可以呈现的，比如这个时期的艺术特点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人物造型呢是非常的典雅的，而且人体的比例呢非常的均衡匀称。人物的表情呢，通常雕像呢是没有表情的，表情很沉静，然后它不像那种很强烈的情绪啊在脸上能够表现出来，没有，他的人物都是非常平静的，
就很神圣哈。
对，很神圣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人体的比例呢是一种理想的比例，这种比例关系是超出于常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身材都非常的健美，尤其那些男青年都是非常健美的。那女性的形象呢，在古典时期呢也慢慢开始出现了。咱们讲过，古风时期呢就已经有女性的雕像出现了，但那个时候都是着装的。但是到古典时期呢，开始出现这个裸体的女性形象。这些裸体的女性形象呢，其实她的人体比例呢也是非常修长的，也是一种完美的一种人体比例，而且所表现的人物的面庞这部分呢，也有一种非常安详的纯净的这样一种感觉，比如直直的鼻梁、微微开启的嘴唇，但是并没有强烈的情感的情绪的表达。所以这样的作品呢，上一次我们讲过，比如说温克尔曼就说，这个时期的艺术带有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所以他形容的应该就是古典时期的艺术。古希腊雕塑，
那您说古典时期为什么雕塑方面有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其实是这样的，从古风到古典呢，它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到古风时期的后期的时候，艺术家对于人体比例的表现，对于人的这种真实性的表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它一个转折期呢，我们上次讲过一次，叫克里提乌斯男孩。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说，原来那个人的身体的重量呢是均匀的分布在两条腿上的，那两条腿一前一后站在那儿，但是呢身体是僵直的，然后手放在身体两侧。到克里提乌斯男孩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人的身体的重量开始分布在一条腿上，也就是另外一条腿是休息的，另外一条腿呢是微微的屈膝的，这样呢就导致了人身体呢开始发生一种扭转，形成了一种非常完美的曲线。但是呢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在人体的比例上面表现的准确性上面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那是不是艺术到此就结束了？因为你再做也就是在真实而已，已经是可以表达的非常真实了，那再往下发展应该怎么样？那是不是还是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呢？不是。所以有的人说呢，比如说我们都一直说西方的艺术它比较写实啊，好像所有的艺术呢都是一种写实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风格，其实不是。从这个古典主义时期开始，其实希腊艺术走的是一条，有人称为，一个西方学者称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想化的风格。他为了达到艺术上的完美，其实这个人体啊，它是比常人更完美的一种人体，它是超越于现实的，所以我们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我们看上去很真实，但这个真实一定是有比真实的人要更完美。
对，因为它比同一时期的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些艺术形态比较自然，要显得更为灵动。
对，这是他在观察人，对人的这个人体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极致之后，他朝前的更进了一步。
不是完全的现实主义。
不能是，不是这个现实主义风格。对，
那这一时期绘画作品就没有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艺术的一些成就。
这个时期确实是很遗憾的，就是没有大量的绘画作品保留下来。但是通过像普林尼在自然史里面有一些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绘画画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说他们对这种写实的这种技能的表现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比如说阿佩莱斯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有一个传说是他跟另外一个画家两个人比试。这个阿佩莱斯呢画了一串葡萄，另外一个画家呢也画了一张画。两个人在比试，然后比试的那一天呢，阿佩莱斯给大家展示这个葡萄，结果一只小鸟的扑过来来啄这个葡萄，他证明他画得非常的真实。然后另外一个画家展示的作品就说，你看我这个作品就在这儿，有一块布盖着这个作品。但阿佩莱斯伸手去接那个布的时候，发现原来那块布是他画出来的。所以那的这个结果是谁获胜了呢？那就是另外那个画家获胜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阿佩莱斯的画只是骗过了一只鸟的眼睛，但是另外一个画家的作品呢，他骗过了一个艺术家的眼睛，就证明他的写实的水平极高。当然当时这个艺术家他们是以这个写实的能力作为一种评判的标准的，但实际上在这里面也包含了艺术的创造，也包含了他的巧思。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传说一些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就当时的水平应该是很高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来推测，就是当时的艺术作品呢，只能是通过屏画，当时陶瓶上的一些装饰的绘画，确实通过那些绘画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当时的艺术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
对，
你想就是一些工匠他装饰陶瓶的这样一些绘画已经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一个专门的画家他会是什么呀？我们可以看这些陶瓶上面这些人体的比例是那么的完美，然后呢动态都那么自然生动，那这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绘画的水平。
德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一提到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希腊这片气候温和宜人的家园，岛屿星罗棋布，这里虽然盛产橄榄、葡萄、大麦，然而大部分土地却是光秃的石头，因而古代希腊人大都泛舟入海，扮演着商人、海盗、冒险家等角色。那时地中海的波光翻影闪烁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机敏，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他们充满征服、支配的奇妙幻想，从而创造出许多美丽的神话。古希腊人把人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形象典范，他们以健美的人体表示出对神明真诚的奉献，就是与神同乐，为了神而装点城邦，为了神而创作诗歌、戏剧、雕塑，就连古希腊奥运会的起源也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到底有着怎样的神秘起源呢？那时又有哪些艺术家为此而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精美艺术品呢？
张敢老师的叙述是否让你身临其境于西方艺术的奥妙之中呢？就请继续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